今天来聚集在这里，谢谢你从众人当中拣选我们。虽然我们是一般不配的儿女，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还背负着重担。然而主，你既从天上赐下你的爱子来到这世上，你就让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就使我们得享安息。主啊，这安息是我们想要的，这安息是我们世人所自己不能达到的，唯有在你的宝座前，唯有借着你亲自担当了那忧患，你诚然担当了你所带的金冠本应该在我们头上，你所钉的手上的钉痕本应该留在我们手上，然而你却替我们担当所有的痛苦和辛苦。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崇拜，崇拜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为的是仰望那十字架上的羔羊，为的是交托我们的重担，为的是把我们的罪完全在你面前赤裸敞开，求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为的是在你面前我们能够有一份从你来的灵粮，为的是能够从你那里分享爱的喜乐。谢谢主，说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完全向你施主。我愿我们在世上还有劳苦愁苦的都愿意到你面前来，求你来亲自的安慰他们。你说忧伤痛悔的人必不轻看，我愿我们像那税吏一样在你的面前能够捶胸顿足的为自己罪而悔过，为你的爱而欣喜，为你的宝血而感恩。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祝福我们，今天在这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也来怀着感恩的心来求助你继续的祝福，在这一刻求助你来祝福普天之下凡属奉你名聚会的地方，在那里都有你所爱的仆人为他们去分享你的话语，分享你的灵粮给你的群羊，使你的群羊得饱足，使他们有力量去战胜魔鬼撒旦的一切诱惑与试探。谢谢主，我们唯愿靠主能站立得住，也求助你今天在这里也祝福为我们出口的张福大牧师，让他所出的话语满得你的能力和力量，满有你的恩膏和智慧，是在这里凡被捆绑的得释放，是凡听到的都蒙你的祝福。谢谢主，你是我们饥渴的得饱足，唯愿下面的时间都求主你来引领这位牧师，让他口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唯愿我们听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心灵开启，谦卑在你的面前，能够心被你恩待，心被你的话语所动，我们就一起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把下面所有的时间都交托在你手中，不论我们用祷告来敬拜， 用听到来敬拜，用讲道来敬拜，用弹琴来敬拜，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敬拜你，都求主你悦纳与祝福。我们不配的交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23到46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我们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替他的子弟为何得圣子以后。
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幕后妇人也死了。
对啊，他复活的时候还是新的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他复活的时候人也不许人家还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
凡在人听见耶稣吐了他的开的口，他们就聚集。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他们命令哪一条是最大的？”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人。”
这是
诫命
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
遵照律法，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
说主为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头一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你，从那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
好，圣经读毕，愿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啊！我们说还没有新年啊，今天叫旧年感恩，一般都是新年蒙恩，是不是啊？那我们呢？今天是31号，所以我们不是还不是新年，所以叫旧年感恩。旧年最后一天要回头想一想，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来感谢神在以往的一年给我们带来的恩典，也数算神对我们的赦免，他对我们在十字架上他所饶恕。所以呢，我们感谢主的什么呢？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啊！福气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年365天，其实我们从新年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结束，我们的主里面都是要来敬拜神，来听主的话语啊。无论这个日子怎么改变，这个世界外面狂风暴雨也好，或者阳光明媚也好，这个都不影响我们在基督里的每一天的生命。基督徒就是这样的，随着你信主的年长日久，你的生命是越来越稳定，那个生命越来越平衡，让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在你身上的那种宁静之美，那种韧性，那种在平时的你好我好大家的环境里面呢，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环境里面，好像看不到那个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更有耐心的那个表现力。但是上帝有时候让我们经过一些纷乱，经过些困难，那个生命你才发现那个美不是你能够钻出来的，你也做不出来的，那是真实的活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呢，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我们最近在讲什么呢？讲弥赛亚的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这最后礼拜呢，我们说礼拜日才显出荣耀，就骑驴进耶路撒冷啊，有夹道欢迎啊，把各种棕树枝放在地上，衣服铺在路上，让耶稣基督骑着小驴驹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 在礼拜一呢显出他的权柄，他接近圣殿，他咒诅无花果树，显出弥赛亚的权柄。然后呢，第礼拜三呢，这礼拜二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礼拜二那一天是耶稣基督最忙的那一天，就跟我有点像哈，我现在礼拜二也是最忙的那一天啊，从早晨开始到学校，我一灵修完就到佛山，到佛山上午下午，然后一月完赶回到学校4:45要跟老师们查经，回家吃饭，晚上长老会，好像呢，但耶稣更厉害。不过耶稣讲的道呢，那礼拜二是耶稣在那大家知道，在最后一个礼拜。礼拜二是最忙的一个礼拜，他什么呢？他整个的一天里面讲的量呢，到我们现在呢还没讲完，我们才讲了一点点一小部分在礼拜，所以礼拜在耶稣礼拜二那一天所讲的那个道啊，信息量啊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大。那而且呢，在礼拜二呢，耶稣是经过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对手，都来到耶稣面前试一试，我们叫什么？在礼拜二的时候。粉墨登场，就是所有的弥赛亚的敌人都要上台试一试，都被耶稣基督打败了。不过耶稣基督打败他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刀枪，也不是用原子弹吓唬你一下，至少让你不敢上来了，他用他自己的那个智慧，那个温柔却有刚强有能力把敌人打败。所以呢，好，到礼拜三呢，耶稣基督就隐藏退休了，星期三没有记载，星期三耶稣基督就隐藏了。然后呢，到礼拜四呢，守节立约，就最后的晚餐，然后就是开始跟门徒们吃的晚餐。然后礼拜五呢，就受死安葬，就被抓了，就被关在那个什么那个大祭司院子里面，后来被交给那个比拉多，最后受审，把他给钉十字架。礼拜六安息了，礼拜六安息日，礼拜日呢他复活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最后一个礼拜的循环呢，这个美好的复活显示他更大的荣耀。那个荣耀其实进耶路撒冷那个荣耀远远的没有在礼拜日复活的那个日子显出更伟大的荣耀。好，这个我们来赶快看啊。那我们看啊，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追弥赛亚的末位淘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什么开始那些各种人叫粉墨登场，从由以色列的群众开始不断的登场。那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呢，第一批是以色列蛮童的群众开始登场，他们在马太福音21章开始，那弥赛亚公开显出他的荣耀，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然后呢，第二，淘汰以敬虔为得力门路的商人，就是以色列里边把生意做到圣殿里的那些人，结果呢要被淘汰掉。这是我们看到的弥赛亚接近圣殿来淘汰第二种人，就是以敬虔为得力门路的，就是那些犹太的商人。所以我们看到越接近末世，上帝的审判就来临了。好，我们看第三种人是什么呢？淘汰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些所谓的那些最有宗教的人啊，这个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两大部分，接着咒诅无花果树也来表达耶稣基督要淘汰那些虚假信仰的人，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然后呢，第四种是以祭司长为代表的宗教权贵，加上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看到没有？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政教一合一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所谓的包括一个国家它的那个所谓的什么，我们中国叫党政要分开啊，但是其实没有分开，很难分开啊。最厉害的应该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个彼此，我们说人性的败坏，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性是败坏的。其实民主政体也不是人类的希望，但是为什么民主政体会比独裁统治稍微好一点呢？因为它能够客观的承认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自私的，人到一定的权利他没有被限制，他一定会堕落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为什么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贪官为什么能够动不动贪污几百万，太小了，根本不在话下，几千万也不得，也没有什么，几个亿都不厉害，几百个亿让你很厉害。更厉害什么呢？ 我们说嘛，前不久大家抓到那个贪官更厉害，3600多亿，哦，这个就很厉害。那为什么他们说为什么在中国贪污那么多都抓不到呢？这就是什么很危险的东西啊，很糟糕的体制，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所以前不久我听说嘛，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中国的官员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就美国那天政府请中国政府官吃饭呢，都是快餐式的，每一份几块美金接一份吃，他们觉得美国人那么寒碜的，那么不好客的，他觉得没意思，明天从我们中国中方来请他们吃饭，你看看我们多厉害。就第二天呢，在中国政府已经早已安排了一个中餐厅，哇，那一桌上来是满满的菜，还不够，再换一批，再上一批菜。结果呢，那美国那几个官员问他说，哇，这地方多少钱啊？中国官员说不贵，小意思小意思，你只管吃就好了。他说多少钱啊？那官员那个负责人一直问他多少钱、啊、他说最后呢，他说没错，1000美金而已，那也不算很贵，1000美金，那一桌人，你知道吗？后来呢，吃完之后，结果呢，就美国所有的官员每人掏出50美金，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因为在美国，如果这官员之间招待吃饭，一人不能超过10块美金，超过10块美金就可以告他受贿罪。所以这个美国的官员每人，因为他们一算每人是60美金，他说那10块美金是你们招待的，这个我们接受，因为美国的官员说你请我吃饭不能超过10块美金，结果一共60块美金，他们算了，怪不得他们每个官员都在算账，但是这个50美金要自己掏的，不能政府，他后面回去也不能报销的，必须自己掏出来的。所以他们算了半天，哎呀，有的官员心痛啊，搞得我吃还得付什么，被迫多掏什么50美金。结果美国那官员每人拿出50美金来，交给了那个要付款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他说在西方，他说如果你这样呢，别人就告你受贿罪。所以为什么如果我说在欧美，在英法体系里面，在英那个体系里面，什么概念？如果你说你不要你贪污几百万几十万，你贪污几万块钱你就被搞定了，就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当政治所谓的有权柄，跟所谓的行政权柄，所谓的宗教权柄，所谓的综合在一起的话，麻烦了，就比较堕落了。所以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老家那个当地的三字教堂的那个负责人见到我了，他说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请我吃饭可以，我付钱。他说不行，你回来我你付钱也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要用教堂的钱请我吃饭。如果你坦诚告诉我，如果你用教堂的钱请我吃饭呢，宁愿我请你吃饭。如果你个人请我吃饭呢，我要感谢你，是我们个人的情感，我也能接受。但最后呢，他们真的请我吃饭了。但最后到底谁付钱呢？我不知道啊。我的概念说是他自己付钱，要么我就付钱。因为我说如果你请我在你教堂讲道，但我也不去三字教堂讲道嘛。如果你真的你在我那，你请我去讲道，那不如同不但教友服侍，那你请我吃饭是可以的。所以杨江有几个弟兄们来啊，所以每个礼拜我去他们都请我吃饭啊。那因为我在他们教会是属于教会之间的那种服侍，那是可以的。但是呢，我没有在教堂里面有任何的服侍，这是我们个人的情感，你请我吃饭。所以我们要这个政治上感谢主要小心什么呢？这种宗教的权贵跟这个世俗权贵一联合起来呢，就堕落了。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坦白讲，每一次国安敲我的家的时候，找我谈说你为什么不参加教堂，我说我真的不去的原因，我并没有什么自义，我也不没有资格自义，我只是什么呢？我只是要保持我信仰的纯洁性，我不想政教合一，信仰就保持我们纯正的信仰就好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说别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关于好，这是看到第二个关于，你看到没？耶稣就是重分量的，专门来讲呢，用什么？用第二次来讲，用两个儿子的比喻来讲，这个民祭司长为代表的宗教权贵和以民间为长老的世俗权贵，他们所谓的代表的这种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大儿子能够悔改，而小儿子呢什么却并没有悔改，看起来很乖，但是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好，我们也看到了再用凶恶严酷的比喻，听到没有？耶稣基督重点放在这个低点里面，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明白那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代表的宗教权贵 和民间长老会代表世俗权贵的联合所带来的是灭亡，带来上帝的审判。好，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穷而圆户的比喻来表达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及祭司长们，他们非但没有来领受主的福音，反而是专门来抓耶稣的把柄，要把耶稣处死。好，这个我们来看什么，那么到了什么，下面再次用一个取经筵席的比喻来表达这些人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被邀请的，叫被招的人，但是却没有被选上，并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大家知道被招的人，这个很多时候在改革宗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被招的人是不是很多人会把它扩展到什么呢，普遍的呼召，神对犹太人有普遍呼召，对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有普遍呼召，这个我不太同意。福音要广传，让每个人听到福音是没有问题的，但从神的主观上帝的旨意的意愿里来说，他只对犹太人来说，方法里面是他对整个犹太人当作一个整体的呼召，所以他可以说被招的人选上人少，但对外邦人来说，只有那些门拣选的人才门上帝的呼召，那些没有门拣选的人他没有办法被呼召。所以呢，这个是用在外邦人身上呢，我认为是上帝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根据在哪里，罗马书说的，因为以色列是原来的橄榄树，是你本来以为你在橄榄树上的枝子，因为不幸被剪掉的。那我们外邦人是什么，是被个体的，被个体的一个一个的呼召拣选，然后听到福音，然后悔改重生，悔改得救称义，这些东西是个体化的上来的，所以有点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核心却是一样，都是唯独门拣选的人才能够重生得救，这个是没有改变的，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呢，就看到们旧约时代很多人被呼召，他们拒绝，各种理由拒绝，结果呢就被，当然你要讲普遍的呼召，说听到福音算一个普遍呼召，那也可以，也不是一下子把它否定掉。那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取经筵席的比喻，很多的人怎么样，都表面上以为被上帝拯救了，其实不是的，是虚假的信仰，是个宗教徒，是宗教徒，而不是真正得救的人。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要讲什么呢，好，上个礼拜我们还有一次，就是关于什么，最后一个什么，就纳粹给凯撒的第一点里面说，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权威，哎，希律党，什么意思，就是以政治为目的了，这帮人呢就什么，这帮人什么呢，来以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领袖加进来了，就他们要什么，从纳税的角度来抓耶稣的把柄是什么，要攻击耶稣基督，说挑拨犹太人不纳税给罗马人，你说不纳，你是挑拨了，破坏了犹太人对罗马人的顺服，你说该纳，那你就是卖国贼，所以就用了一个纳税的一个事情来企图给耶稣基督带来一个很厉害的罪名，来挑起争端。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关于一点，是关于希律党人出场。好，我们今天看看有新的一批人出场了，新的一批人什么出场呢，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F 点呢有新的一批人，什么人呢，撒都盖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其实也是无神论者，这些人登场了啊，这些人什么人呢，这些人本来跟什么是对立的人，神学纲跟什么是对立的呢，他跟那个法利赛人是对立的，因为法利赛人是相信什么，相信有灵魂的，相信有死后审判的，相信有上帝将来再来的时候这个永远的这个永生和永远的灭亡的，但是呢撒都盖是不相信的，撒都盖是不相信神，不相信鬼鬼神神的，特别是他不相信那个灵魂的灵界的问题，他不相信人死后有复活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撒都盖人呢表面上他也是犹太教的里边的人，但是现在他是不相信真正有上帝那个拯救的人，所以呢他们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灵界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在 二十三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看到没有？所以他们什么？他们来刁难的。你要知道，一个人来问你问题啊，你发现他是真的很虔诚的来寻找人生信仰的人呢，还是来故意戏笑你的，甚至挖苦你的，甚至来抓你把柄的人，你能够感觉到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他怎么来呢？我们说什么呢？在这一章，他二十三章按说，父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他也引用圣经，因为他们的撒都该人他研究圣经，他什么呢？他就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幕后夫人也死了，正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你看到没有？他就用那个很极端的问题来问。其实这个问题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是不相信，他们是不相信人死后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极端的一个话，兄弟七个都娶过这个女子，为什么？因为没生孩子死了嘛，按照律法嘛，就是老大娶妻，没生孩子死了，老二要娶，老二娶了没生孩子死了，老三要娶，哎，兄弟七个都娶了这个嫂子做过妻子，结果呢，都死了，好，他是复活了，到底他哪一个人的妻呢？其实这个问题的表面上他好像在承认复活，其实骨子里面表现什么呢？他们就根本不相信复活，根本就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那耶稣有没有这种你们这些人，你明明不相信复活，你来刁难我吗？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什么呢？当然耶稣也不毫不留情的，怎么说呢？他说你看耶稣很有趣，耶稣这个人啊，他为什么他说你们错了，耶稣没有跟你拐弯抹角的，他说你们直接就把他们这些问题就你们错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耶稣给他做两个一个判定，一个是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所以你们以为查考圣经，所以呢，我们说呢，他是撒都盖人辩驳复活的事，什么概念呢？撒都盖人假借复活之名，引用一婚姻之力，企图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质疑复活的这个事情。其实他是引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演绎一下，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所以就说，你们错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们不明白圣经，哦，这大问题。第二呢，第二个我们看到。你们不能明白神的什么大能，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对这种情况他是不拐弯抹角的，错就错，你知道吗？很多人来问耶稣，比如说，哎，你看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哎，你们信上帝是吧？上帝才大能是不是啊？所以常常问这什么问题？哎，那你们上帝是全能的神，他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什么石头呢？所以无神论者认为呢，这是对我们在信仰是最有利的一个问题，他就问这个什么问题，他来就是每次都是问，哎，你相信有上帝，上帝是全能的是不是啊？是。你再说当然是，那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呢？你知道吗？当他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自以为什么聪明的人，他来问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为了跟你寻找答案，他问你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让你自己怀疑自己的，他想动摇你的信仰的。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你知道吗？我们往往人都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会举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呢？他一旦举很极端例子的目的就是什么？我就是反对你的观点的。虽然怎样不说啊，我在辩论中大家明白这点概念哈。当一个人你举出一件事情，他马上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来跟你说话，其实他的动机已经是不对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那很多姐妹们说，哎，姐妹们啊，你们要顺服弟兄哈，你的丈夫你要顺服哈，妻子顺服丈夫的，妻子哦，那我丈夫如果让我去做很糟糕的事情，我也去做吗？你看看没有，你的心态已经表现什么？你心态已经不对了。为什么？因为你给人造成什么概念呢？原来你丈夫整天让你干坏事， 有没有呢？没有嘛。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因为你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你举出一些极端例子，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说哎，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什么？父母。好啊，这个大家都应该顺服父母是好事情啊。你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你应该顺服你的父母。所以有人就举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哎，那这个人从来没结婚，到了五十岁还没结婚，五十岁都没结婚，他妈妈呢还活着，八十多岁了。那他应该顺服父母吗？应该。好，应该的好。那这个弟兄又是教会的牧师，这你要明白，妈妈是那个教会的信徒，你要明白这概念哈。就是弟兄一直五十岁没结婚，就是教会的牧师，妈妈是八十岁，又是这个儿子所带领的教会的什么信徒，说那谁听谁的？看到没，这些问题都来了哈。这个问题都你就明白，这个问题问的时候很极端，对不对？其实现实中有没有这例子呢？可能有，但很少见。但他一定要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啊？目的就是什么？要批判你的观点，对不对？但这个问题好不好回答？当然好回答了。在教会听儿子的，在家里什么？听妈妈的嘛，这有什么矛盾呢？你就五岁没结婚，现在你要有个女朋友了，你要跟她往婚姻里发展，要不要告诉你妈妈啊？要不要你妈妈同意啊？还是要的嘛。我们并不是说，那你五十岁听你妈妈话，跟五岁的孩子听妈妈话一样的，当然不是，对不对？那个妈妈也不是那么蠢的，对不对啊？不可能把五十岁孩子当做什么儿子，当做什么五岁的儿子来什么，来教导吧哈？那肯定不同的年龄你会有不同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跟别人谈话，表面上我们好像很诚恳，但其实我们内心却是虚假的，动机不纯的。但在这里呢，耶稣也在说，耶稣也是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因为撒都盖人确实不明白圣经，他们也看圣经，他们是在批判圣经，其实他们是无神论。其实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有无神论者哈，你不要以为哈，在很多自由派神学都是无神论的哈。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以前在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王明道就开始写了一些什么书啊？说这是我们的信仰，他就写出很多人是不信派。什么人啊？他就后来写嘛，他被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就写出嘛，说三字教那个创始人几个人，他是不信派。他不是乱说，他就把他们以前发表的什么那些著作拿来，王明道说你看看他们书里面写的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表，其实就是不信呢。他们也是牧师，但他们是不信派，是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其实本身什么，我们为什么说人本主义的信仰，其实他有神，让他相信谁啊？他相信人类是神，那个神是他们人类臆造的神，可能他稍微伟大一点的，不是我个人的神，也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神，是整个人类臆造出来的一个上帝，他要为人类服务的，人是主导了这个上帝，这个也不是真信神，这是也是无神论者，其实也是无神论者，大家要记得哈。其实很多人都是无神论，我们要注意。所以呢，耶稣指他们错误所在，那么一是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他们是不明晓得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什么？不是犹太民族的存在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不是撒都盖人他们有很厉害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借此教导他们正确的复活真理是什么呢？借此把真理教导什么呢？什么样的复活真理？我们看到什么呢？一是复活之时，人要像天使一样，也不嫁也不娶的。你要记得哈，哎，很有趣啊。所以我为什么给那些婚姻啊幸福的人你感谢主，我要给那些非婚姻痛苦的人你要感谢主，为什么呢？你婚姻不是永恒的，我不是让你婚姻幸福的人不珍惜婚姻，要珍惜婚姻，好好的维持你的婚姻。但是万一你婚姻不幸福的人呢，也有盼望，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什么婚姻里去了，好像你婚姻不幸福了，好像就天就塌下来了，好像整天就什么浑浑噩噩的了，或者就为所欲为了，开始自暴自弃了，或者什么 因为夫妻感情不好就伤害孩子了。常规是这样，人是这样，人是这样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你真的对主有深切盼望的人呢，我们当然都盼望我们的婚姻是幸福的，在地上上帝给我们的婚姻也是蒙神喜悦的。我也经常讲这个主题，但是人是有问题的。万一你的婚姻不幸福，万一你的婚姻现在在水深火热中，也不要把你所有的希望，我们说要么极端的幸福，把婚姻当作偶像，反过来呢自暴自弃，因为婚姻失败，因为婚姻带来的伤害，让自己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呢，因为感谢主什么呢？婚姻是暂时的。我经常讲的是在有限的婚姻里面，让他们去经历上帝无限的爱，这个婚姻才变得有意义。如果这个婚姻你把它当偶像了，那你这个婚姻也会阻挡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所以这里为什么神样也有一小部分人在地上什么不再结婚呢？他没有婚姻呢，他是独身呢，那也感谢主，你明白吗？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怎么奇怪呢？我没干嘛，哎，你支持我的婚姻就是爱我，神就爱我，你爱我的，你对我的婚姻没有很大的帮助支持，那你就不是爱我的，好像呢？中国话说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
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原来呢，其实呢，你是罪的奴仆，这个痛苦是最大的。这个自由是真自由，不是我们里人讲的自由，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你罪被什么赦免的自由，你从罪里面被什么，你在罪里面被释放的自由。大家明白这概念，你是在罪里面被释放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大的，大家明白这概念啊？所以呢，那爱情也不错，对。但是呢，王明道老先生也告诉我一句什么话呢？说年轻的基督徒呢，要看你的婚姻、爱情比你肉身的生命还要重要。这话是有道理的，就是说，确实你的婚姻生活、爱情会比你肉身的生命要更要小心的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你好的婚姻让你，我们说在地如同什么在天的生活，痛苦的婚姻让你在地狱般的煎熬。所以婚姻很重要，但是婚姻跟那个自由、跟那个罪的释放的那个永生之福相比较呢，又不算什么了。大家明白这概念啊？所以你要有层次感，要有层次感。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是用爱情至上，要特别小心。其实我们在婚礼上，在一些千万不要说什么呢，所以基督徒开玩笑不要乱开，说你是我的男神，你是我的女神，不要随便用这些词，这些词用得很敏感，在教会里面很敏感。你开玩笑可以，都不要开这个玩笑的词。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要这些话不能乱说的。为什么？因为婚姻不是你的全部，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第二是什么？爱是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什么？活人的神。什么意思呢？其实在神的眼里看呢，哇，这个你们很有福气。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信主的人都没死，所有信主的人都没死。这就是如果你的亲人信主了，离开这世界了，当然从感情上我们是失落的，我们是有点难过的，但是其实你说盼望，为什么呢？我们就为什么说到为什么去殡仪馆啊，跟弟兄姐妹告别啊，其实不是太糟糕的事情，知道吗？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说往糟丧的人家里去，强如往什么宴乐的人家里去。所以基督徒更干什么呢？其实去参加葬礼啊，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很不像我们不要像世界上的人啊，哎呀，真的晦气，这倒霉了，怎么搞的？哎呀，我不得不去参加一个这个告别仪式，这个我最好能远离就远离一点嘛。甚至有的大人还不错呢，我可以去参加，不能让我的孩子参加。其实这个都要思考你的这个那个生死观，这个生死观一定要正确。什么呢？或者是我一个人出去就代表就行了，最好不要让我的老婆孩子干这些事情。其实但客观的没关系，客观上的没，主观上的有这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神看圣民之死极为什么 宝贵，基督徒不过睡觉而已啊，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嘛。所以我经常坦白讲啊，我一般人家问我什么，哎，最近有人去世了，我第一反应什么呢？他信主了吗？他信主了，哎，感谢主，我心里还是想，但你不能这个鼓掌，这个鼓掌的话别人有意见的哈。所以你说你有个亲人去世了，他信主了吗？信主了，我感谢主，那你再不能这样做，我信为什么呢？哦，感谢主，心里还是有点盼望，有安慰的。要没信主，哎呦，我没信主，会心会揪一下，会揪一下，哦，这个叫永别了。我经常说呢，如果不信主，再见，永别了；信主的呢，再见，主内再见，这个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正确的生死观。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所以说，经常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什么雅各的神，都是。他不但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也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所以你知道吗？将来我们说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还有天地间所造一切之物，都要来敬拜神。但有没有地狱里的呢？没有地狱里的哈，地狱里的不在里面，因为他不是。从神的那个角度讲，他不是活的，他说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火湖里面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不在敬拜上帝的那个军队里面，他们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你去看启示录，很奇妙的，那个宏观的表达什么？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和神所造的宇宙中的一切的万物都要来敬拜神，偏偏的就是地狱里的人不在其内，地狱里的人不在其内，他们是哀哭切齿。所以我们要他们，这是什么呢？大家要明白这个复活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复活事情是一个伟大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搞错，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乎那个婚姻，他们的目的是来反驳，来刁难耶稣，看你怎么回答。因为复活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哪有什么复活啊，你简直天方夜谭。但耶稣基督却智慧的借此教导了正确的他的门徒们正确的复活观。当然法利赛人能听懂吗？撒都该人听得懂吗？我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周围众人都稀奇米赛亚的教训，稀奇而已，没有真正领受，领受的人就领受了，谁有神的子民能够领受。所以我们感谢主，基督徒要盼望。所以你也，为什么你要不可以爱你的妻子或者爱你的丈夫超过爱主的原因在这里，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在天堂也没有夫妻了，没了。不可以爱你的儿女超过爱上你，为什么？在天国里边有没有儿女了？没有了，都是弟兄姐妹了。不要轻看你的婚姻，但也不要高看你的婚姻，不要看他过于上帝的那个身份和地位。上帝给你婚姻，感谢主；上帝没有给你婚姻，也感谢主；上帝今天让你夫妻健在，也感谢主；上帝让你夫妻有一方先你而立你而去，也感谢主。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世人一样的，整天在那里自哀自怜。当然我们为那些大龄的弟兄姐妹需要为他们婚姻祷告，需要来关注他们，毕竟人是有情感的，人是有软弱的。但是确实从属灵的角度讲，婚姻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众人稀奇米赛亚的教训。好了，我们到这里应该什么呢？应该胜利了不？什么人胜利了？撒都盖人失败了，谁胜利了？按照正常情况是法利赛人胜利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常常为这个复活跟这个撒都盖人啊，变得你死我活的，差点就没动武了。就是在犹太的这些有身份的人里面，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复活的神学上呢，是不共戴天的，是变得很厉害的。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呢，这个时候撒都盖人应该什么？应该赶快摆设宴席庆祝撒都盖人失败了，耶稣基督太厉害了，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什么呢？神学对他们不重要了，把耶稣除掉最重要。所以邪恶的时候，他一旦 这就很多人为什么很奇怪，为什么哎呀我们基督教从来没有说要跟这个政府对抗呢，没有鼓励的，但为什么老逼迫我们呢？我们基督徒都是什么传福音啊，那个什么接触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的，那为什么还要搞我们呢？就是因为你信耶稣，因为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等一下来看啊，最后焦点还是在好，我们看什么呢？好了，什么人来的呢？法利赛人出场失败了，祭司长出场失败了，律法师也失败了，撒都该人来呢，无神论者来也失败了，第六种人怎么登场呢？其实当然这里边这些群众来表现上是欢迎，以第一种第二三人，以今天为得利门路的三人，法利赛人和文士、祭司长、律法师，哦，不是西律党的人，政治家们来，也出现过了，关于纳税的问题。第六种撒都盖人也失败了，现在第七种人出场了，继承什么人呢？律法师为代表的，又加了一个律法师进来，律法师跟那个法利赛人文士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来了，他们要抓个什么把柄呢？撒都开人退场，律法师登场。我们来看啊，来看看那个第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开人的口，哎，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开人的口，应该是无比开心的，明白吗？因为法利赛人说有复活嘛，撒都开人说没有复活嘛，是对立的。我们说嘛，应该法利赛人应该是开心，应该来拥护耶稣。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靠着耶稣把撒都该打败了，但是没有的，他们就没有信息感了。怕什么呢？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种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第七种人就是律法师来了。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你知道吗？法利赛人透过律法师制定了多少条法规呢？大家知道了，他把摩西世界推广到多少条诫命呢？六百多条。就是说对犹太人来说，你有六百多条不可以做，不可以吃，不可以走，不可以坐，不可以睡，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看六百多条背吧，背好之后呢还不行，要遵守吧，这六百多条你违背一条那你就麻烦了。而且这个时候对犹太人很麻烦。好了，来问耶稣，在六百多条的律法当中哪一条最大，你怎么回答？我告诉你啊，人面临律法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其实是消极的。哎，我经常很有趣啊，我一般坐车啊到北方了啊，哎，我坐车了，到副驾驶一坐，哎，怎么了？你可以不绑安全带的哈，我们这里的晚上没有警察的哈，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然后你可以绑可以不绑安全带哈，所以很多人明白什么感觉？哦，我们绑安全带的目的是什么？是避免被警察什么抓到罚款。扣分，这扣分更要命，对不对？好像这个态度对不对啊？其实不正确的嘛，对不对？啊，这个交通法规让我们绑安全带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我们嘛？不怕一万就怕什么？万一出现意外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保护是相当的有作用。但是我们人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把这都想歪了。人的本能，人的肉体什么呢？反正如果我不被抓到，我就不怕，就可以做事，对不对？所以有个姐妹跟我讲，她丈夫不信主的，整天喝酒喝酒，告诉她儿子喝酒没事，照开车。怎么开呢？不要走大路，走小路。哇，喝酒开车怕被警察抓到，不走大路，走小路，哪个更危险啊？小路上 到处人，这样把人撞到怎么办？他无所谓，好像无所谓的样子。你看到没有？这些人把这些什么，把这些美好的，我讲那个美好的法律法规哈，想歪了。他注重什么？遵循到律法就是我不该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哎，我不要被抓到，我不要违背什么。这是法利赛人的思维啊。这律法是说，哎，你说哪一条最大？什么不可以做是最大的？安息日不可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这个大不大？当然很大。安息日不可以烧火也很大，婚后不可犯奸淫也很大，不可贪心，就是但是说贪心的跟拜偶像的什么是一样的吗？到底哪个大？所以天主教会把什么把这个不同的罪人啊分成十八层什么地狱。虽然我们都不信主，但是呢我在第五层，你在第六层，你至少在我下面一层。另外呢你更糟糕，你在第十二层，哇，你这个人太罪恶了，太罪恶了，你这个人死都不能得救的啊。我还有点希望啊，我在第五层可以被提到第四层去啊。啊，你呢最糟糕了，哇，那个人糟糕，十八层哦，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哦。所以这就是人把这个罪啊分的大小啊，好像呢就在这里面去研究哪个罪比哪一个罪更大，哪个罪比哪个罪稍微小一点，我比你好一点。这就是人的糟糕的情况。但是我们主耶稣你看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主耶稣你看到没有，他们来试探耶稣，来抓耶稣的把柄，律法师用律法来试探，律法是试问弥赛亚，律法的签名哪一条是最大的？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结果弥赛亚回答的既概括又什么精准，什么概念？他说第一你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看到没有？真正的律法恩典时代啊，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什么意思？律法说不可杀人，恩典说你恨人就什么杀人，所以超越了。律法说不可奸淫，恩典说看到妇人动淫念就犯什么奸淫了，对不对？律法说不可离婚休妻，恩典说休妻另娶就犯奸淫了，这个标准很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甚至怎么说？你看加拉太五章二十三节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当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着我们神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律法禁止不了你的。当然我承认在邪恶的国家呢，但不会邪恶的律法里面会有的，对不对？比如说你不能传福音，这个其实本来不应该有法律禁止的，但在某些国家是有的。但是这个它可以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能不能限制我们邻里的自由呢？限制不了的。这就为什么其实上个礼拜有人发了，我听说看了特朗普的一个演讲，里面是什么呢？他说一定告诉美国的老百姓，他总是说一句什么话呢？政府不是老百姓膜拜的对象，上帝是美国公民膜拜的唯一对象。他自己是在美国最有权力的人，对不对啊？他就告诉他的国民说，政权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唯有上帝是我们崇拜的唯一对象。所以他要保证，他说我在，只要我坐在总统这个位置上，我要努力的奋斗，保证美国人民的信仰自由的权利，要保证美国公民去敬拜上帝，这是要尊重这样的一个公民的自由的权利。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承认在有些国家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会有律法禁止，连美好的事情都有美都有律法禁止，我承认。我记得以前我们认识那个啊，以前做那个门徒训练那个做那个导航会的那个，其中亚洲那个创始人叫 Roy Robson，他写的那个听不太训练嘛，那七课嘛，他说他就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为什么？他就在上海的外滩跑步啊，60年代他就在上海外滩跑步，他就很开心笑笑，突然站住，哇，两个中国的两个士兵全哭了，站住，他说哈哈，干嘛干嘛，同志，他叫同志嘛，干什么？他说不许笑， 哎呦，他说，哎呦，他说在中国怎么还不许笑？他说呢，他说我开心我就笑嘛，不许笑。我再想一想，对，中国人的时候都中国的时候中国人都笑不起来，所以我也不能笑。在中国人那里那时候都苦啊，苦到什么程度啊？都是你烦烦我，我什么烦着你啊？爸爸烦着儿子，儿子烦着什么爸爸？老婆烦着妻子，妻子要烦着什么老婆啊？因为大家不小心就是告状去了，妻子烦着老公 妻子烦着老婆啊，还有妻子跟老婆两个啊，他互相那个正常互相会打斗的哈，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互相防范着，大家都很紧张的，草木皆兵的，你知道吗？草木皆兵的，大家压力很大的。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主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耶和华你的神。第二是什么？其次也是什么？爱人如己。其实知道吗？如果你能够把这两条做到了，律法对你来说意义大不大了？其实律法的精义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不懂，明白吗？我们连基督徒都要小心啊，也有这个习惯的。哎呀，你怎么样？遵守交通规则嘛，没事，这里没警察的。所以我的孩子们常常提醒我啊，有时候我一激动呢，就是什么感悟，就是我孩子们告诉我，以前那个老爱的小的说，爸爸你又压线了啊，你又闯红灯了啊，或者你又什么又超车了啊，你挤压队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开车都是喜欢什么，我经常喜欢干这种事，我说我要时间点了呢，都是什么这条排队，你总是什么从侧面什么就进去，对不对？我们在武汉的上大学的时候呢，武汉的人，那我们那时候在武汉上大学。到武汉的第一个礼拜就要学习怎么去公交车来着，我们那时候学生嘛，怎么挤公交，你正面挤永远挤不上去，你一定要什么从侧面扒着门就可以进去了，正面你往往进不进去了，现在可能广州挤地铁也是这样的啊，你正面挤不进去，一定要从侧面塞进去，总是可以进去。所以我们现在开车都是学这招哈，开车什么呢，嘟就到旁边去，然后怎么都可以从侧面容易挤进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常常喜欢干这种事，我们的肉体的本能就是喜欢这样的，占小便宜，就是占小便宜，就喜欢什么呢？就怎么把别人的时间给抢过来，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呢，但是这个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耶和华你的神，但其次叫爱人如己，这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哇，耶稣太完美了，耶稣完美到什么程度呢？就你问我的问题，你是来试探我的，我不揭露你，不揭穿你，但是我不上你的当，从此我是刚强壮胆，勇敢无比，却又紧追不舍，却又充满的智慧，让明白的人就明白了，让不明白的人还是不明白。这就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什么概念呢？这也能听懂吗？听不懂，但是谁听懂了？在耶稣身旁的门徒们听懂了，看到没有？这就是门徒训练。我们很多傻哈，我们很多基督徒要学习什么呢？哎，今天我跟几个弟兄姐妹出去玩了半天，就这样的就回来了，学到什么了？没学到什么，不知道，都学的客观。你们说，就身上有没有好的功课学到呢？我没有学到。其实我们呢，基督徒就是人生啊，每一个场景都是课堂。一定要记得，基督徒是每人生的每一个场景都是课堂，包括我们在这里做礼拜就是课堂，当然更是课堂。课堂不仅是来听讲到的课堂，是你有很方方面面的看到你，看看身边的人是什么样子也是课堂，明白吗？看看旁边人在睡觉也是课堂，这个都可以学到功课的。什么课堂呢？我怎么为他祷告，怎么让他下次不睡觉了。妻子说，不行啊，我老公睡觉我不好意思说啊。当然妻子不能乱说了，不能随便指责他啊，但是还是有智慧的，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再不注意就是太过分了呢，手指轻轻通通他，因为我有时候说话一嚼嚼，我妻子会在桌里通通我的腿啊，意思这话不要说了哈，不要再说了哈，因为他觉得我有时候说话比较激动啊，所以稍微捅一下也有用啊。总之你要去尽你妻子的本分，你尽你的丈夫的本分，你尽你父母的本分，总是可以有办法的，就求主来带领。好好，然后呢，这是好了，最后了，很有趣。在这个有一个小节，什么小节呢？就是都是编来了，你看啊，群众来了，商人来了，被赶走了， 法利赛人文士来了，祭司长来了，西律党的人来了，律法师来了，撒都该人来了，七种人都打败了。这个怎么来？好，最后耶稣我们讲都小结了。耶稣来小结，怎么小结呢？那个、很有趣的哈，来看看那个第，我们看啊，来，这我们看什么呢？看那个第41节，第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呢，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会说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很有趣的，耶稣要做个小结了。什么小结呢？你们都来问了，该问的已经问了，七批人都来了，该死的人都死了，该活的人都活了，该跑的人都跑了。好，最后耶稣呢还做个小结了，你们说基督是谁？耶稣开始主动问了，这课堂开始转换了，老师被问了，被大家问了，各种办法都问完了，下面开始耶稣说，你们说，这时候来到甘霖性的总结，基督是谁？耶稣主动问法利赛人关于弥赛亚的问题了，这是关键。其实耶稣讲的上面所有的都是什么呢？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破是为了利，他的审判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他的最重要目的什么？是为了拯救，为了他的子民。你不要认为耶稣是这么威风的，把那些人都下地狱去了，哇，真厉害，真的棒。其实不是的，耶稣所讲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让你明白耶稣是谁。如果你不明白基督是谁，你就看到再大的神迹是没有用的，你再懂圣经也不是真的懂，你再懂律法也是让你死亡的，你赚再多的钱也是下地狱的，你的婚姻再幸福也是完蛋的。明白这个概念吗？你要明白弥赛亚是谁。法利赛人似乎认识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里很有趣什么呢？他说什么？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没错的。法利赛人明白哦，所以他们总是以为大卫的子孙，他们带领他们来嘛，就照下一章你看到说，主啊，你就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第七节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就以色列人他是总是认为什么呢？先来那位大卫的子孙再次来到世上，像大卫当初帮他们建立以色列王朝那样的，成立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富饶的、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以色列国。他们只是这样认为，他们也相信弥赛亚，不过他相信弥赛亚来是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带领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以色列国的复兴，仅此而已，够不够？哎，你说法利赛人也不错啦，总比不信弥赛亚的人好啊，人家信弥赛亚啊，也甚至也相信弥赛亚是大卫的什么子孙呢、啊，够不够？耶稣却引用大卫曾称弥赛亚为主的经文来提示他们明白弥赛亚更是神的儿子，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所以在什么说，你看耶稣说，既然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攥在你的脚下。大卫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看到没有，很奇妙，大卫的肉身的子孙，大卫却称他什么为主，这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我们说弥赛亚是在大卫之后的第14代，对不对？再14代，从时间跨度来说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对不对？但是怎么说，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说，说在没有大卫之前已经什么有了弥赛亚的存在。耶稣说没有大卫之前就有我了，哇，那你什么意思？所以法利赛人更加生气，你怎么说，你是我们老祖先吗？这就是什么讲耶稣的人性啊，神性啊，他的神性嘛， 耶稣基督他早就存在的嘛，只不过在公元一世纪透过玛利亚，圣经感于玛利亚所生下来的那位上帝的儿子，这才是关键。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在这里说哎呀你关心我一下我很开心，你关怀我一下我真的温暖，但这个有也感谢主，没有也感谢主。但如果你来到教会，你还不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呢，或者你认为今天终于找到好医生，谁啊？耶稣啊，从今之后看病不要钱了，太好了。经常我也还没醒来，我在这里准备弄的时候，我妻子就问我说，哎呀又发了马云成立什么阿里云啊，加入他这个组织之后呢，干什么？先给十万人什么，就什么看病什么不要钱了。我们医生都在这里哈，医生在这里啊。鬼子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说这是很多国家已经实现的目标，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了，基本上台湾也是能够实现看病不要钱，基本上不要钱，马来西亚对，欧美基本上很多国家都实现了，那中国完成目标实现努力是对的，但是是不是马上实现我不知道。哎，然而有人能够做一件做，总是往这个方向是走是对的，让老百姓基本上慢慢看病不要不用钱，这是一个往正确发展的一个方向。但中国能不能都实现，多久实现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是什么概念，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真正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明白吗？啊，今天我到教会来了，哎，我很伤心，哎，耶稣的话安慰了我一下，我挺开心的，也没问题，但是这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标？也不是。你今天要明白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上帝透过他借着大卫的肉身所生的一位犹太的男人，一位在公元一世纪时代的那个先知，他更是什么？大卫所称为主的那位，大卫也是敬拜他得救的人，大卫是也是因着信靠他，信靠他的子孙里的那一位，就是什么？包括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是万民得福的那一位，独一的那个后裔，谁啊？耶稣基督，那个才是你得救的唯一的根源。我告诉你，这是基督徒的伟大。基督徒到哪里，我不崇拜任何偶像。当以理来到了巴比伦，我绝不拜尼布甲尼撒像，我绝不停止对我的上帝进行祷告，我绝对不会什么去听从人却不听从神。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在世上被人恨恶的原因所在，你知道吗？基督徒不招人喜欢就在这里，他不体贴人的感受，不好好的去讨人的欢心。所以中大的有几个教授本来跟我一起关系挺好的，包括图书馆的一些教授们，他们有一段时间每天每两个礼拜跟我见一次，跟我见面，我们交通。但是他们说张福大，我们对你有点不满意，我们都是老教授们，本来对你感觉挺好的，但你就一个不好，每次跟你讲到什么呢？一谈到什么就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你从来不能跟我说一句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教授们，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呢还可以完善，更深造到什么程度呢？你有一天说什么呢？你说我张福大写一本书比圣经还厉害的一本书，我们就更加觉得你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他要鼓励我，他们一心一好的让我写一本，他说你有一天有这种勇气，那你就厉害了，我们一起帮助你成功。我说我不敢，我就从此我跑了。他们后来也慢慢不找我了，我也不找他们了，因为他们的理想跟我的理想不一样，他们的追求跟我的追求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太深的来往。所以我们要求助来帮助，什么概念呢？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感谢什么？法利赛人因无法明白和回答耶稣的问题，也就不敢再问他问题了，暂告一个段落。弟兄姐妹，以赛亚的末位淘汰呢，到22章呢，就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预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再问他什么了。七批人啊，正好七种人坟墓登场，就都被淘汰。好了，23章干嘛的？23章就耶稣要下判语了。 耶稣开始呢要透过向象看本质。二十三章开始讲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生命的本质，讲到七祸，七个祸，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耶稣从来，我们知道他是充满着爱和怜悯那些他所拣选的人，但耶稣对那些抵挡耶稣的说，你们有祸了，有祸了。第七章就讲，所以下个礼拜我讲第七章，在第二十三章呢，我不选，我下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前我不会讲期货，我先讲什么？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他们的生命本质是什么。然后等我从江苏回来，第二个第三个礼拜就是林兴长老跟那个黄贤高弟兄讲，我到第四个礼拜回来再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期货，那个是我很喜欢的。为什么很喜欢呢？因为什么？我在没信主之前我绝对是个大怨妇，而且我自己很聪明，因为我已经看透了中国的政治，我看透了哲学，我看透了文学，我看透了历史学，我觉得我很厉害。所以那段时间我专门，我整天在什么呢？怨尤人，恨天恨地。等有一天等我看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之后呢，我终于不说话了。为什么不说话呢？因为我看到的主都看到了，我没看到的主也看到了，主已经把他说的什么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的。我觉得我再讲，再就讲这个世界的黑暗，讲那个周围人的这个可恨呢，其实呢，原来最可恶的是我自己。我比他们也没有好在哪里的时候呢，我开始不再发怨言，不再太多的就愤世嫉俗了。当然，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并不是同流合污，也不是任他们发展，也不是，就是什么呢？就明白什么？自己该做什么？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面，你该做什么？特别在中国这个国家，对，我生在这个国家，我长在这个国家，我工作在这个国家，我在这个国家我要做什么？这个是每个基督徒要思考的使命，绝对义不容辞。但是只不过说，不要把时间旷费在太多的微信好友刷好友的圈里面，不要太多的，并不是有人里面文章都不好，而说你把你的生命时间精力主要放在哪里。我历来把那三心二意的人就这个原因，但常常自己三心二意，就是那么矛盾。但是人要靠着主，我从来不喜欢三心二意，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什么明白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了什么肉身，他为你我的罪恶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透过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完美的拯救。他不是带领带来肉身的一个祝福而已，不是给你带来疾病的医治，不是带来你感情的安慰，不是带来你婚姻的幸福，不是带来你工作的顺利，在地上发大财，而是给你带来罪得赦免，有上头来的那个赦罪的平安和喜乐，那才是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终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竟然虚己，就是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怀孕，你生在伯利恒的那个马槽里，你出生在一个拿撒勒人约瑟那个木匠的家里面，让我们看到主你是何等的卑微自己，你成为人子。那我们更感谢主的是，你却是历史历代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也好，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也好，还是摩西也好，还是大卫也好，你却是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也是他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们的救赎主。主啊，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主啊，你是何等伟大的主，你是何等公义圣洁的主，就是充满着智慧，充满着能力，充满着温柔，充满着刚强，充满着韧性，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奇妙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在即将告别2017年的最后的一天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上帝你自己的爱，成就你自己的计划，你要来拯救你要拯救的子民， 也让我们能够借着一千年的告别来数算神的恩典，看到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满怀信心的来进入新的一年，来迎接一八年的到来。人主，你是坐着为王的主，人你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主。或许一八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年，很顺利的一年，或者是一个很坎坷的一年，可能要面对一些逼迫的一年，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主，我们知道主你是不改变的主，你是坐着为王，你是每天来看我们的主，你也是掌管一切的主。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尽可以放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一七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能够满怀喜乐的来跟主你有美好的关系。你再一次的挑战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焦点，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你这位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子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弥赛亚身上，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人性来担当我们的罪，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借着耶稣基督的神性用你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被称为义，我们就能够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不像那些被定罪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撒都该人，那些西律党的人，那些律法师，甚至那些敬虔为得利门路的商人，包括以色列那些蛮从的群众，我们都能够从里面被分别出来，得到你上帝的恩膏。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万机背后努力面前，现在标杆直跑，我要得到那上面的神召我们所要赐给我们的奖赏，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主你的怀抱里。谢谢你，我们围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工作上有困难的，婚姻上有困难的，还是我们的个人的信念里面有问题的，我们的罪的缠绕都要求主帮我们释放掉，让我们真的在最后一天一千年把旧的事情彻底的处理干净，我们对神的亏欠对人的亏欠都在基督里边祈求耶稣的宝血的洁净，该向神认罪的向神认罪，该向人认罪的向人道歉，求得饶恕，好让我们能够守戒心清，能够不带任何的负担迈进一八年，在一八年里面满得你自己的恩惠。谢谢你，再次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